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继续来看以斯拉记啊四到六章啊。前面我们看到啊，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啊，重新这个被掳归回是南国北国都有啊，重新变成一个十二支派，一个完整的神的百姓，从巴比伦归回，从波斯归回。然后呢，他们开始建圣殿啊，开始建地的根基啊，圣殿的根基也建好了。但是这时候呢，就遇到敌人的反对。这些敌人是谁啊？第四章一开头讲到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对他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哎，他们怎么好像不是敌人哦，好像是可以一同来建造的同工哦，好像是他们也是敬拜耶和华的哇。但是后面说，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所以我们看到前面其实在列王记的时候都已经讲过了啊。当亚述灭了北国之后，他就把那里的以色列人都迁居到撒玛利亚啊，迁到各地方，然后与各个外族的人同居啊，然后他们血统就混杂，成为撒玛利亚人。所以这里呢，其实就是指那些从亚述王，从美索不达米亚，从亚兰将各个地方的人迁过来啊，迁过来之后呢，这些人呢，其实他们都是侍奉自己的神的，但是他们到了当地，还记得吗？有狮子来咬他们，所以他们也开始来敬拜耶和华，称耶和华呢是这地的神，称耶和华是这地的神啊。所以呢，这些呢就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啊，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来敬拜耶和华的。所以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就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啊，与你们是没有关系的。与你们没有关系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你们不能参与？因为你们与这个神没有关系，你们与这个你们不是上帝的百姓啊，与神的国无份无关的。好，然后呢由他们这些人呢，这些敌人呢，耶和华的敌人呢，就在开始破坏他们建造，恐吓他们，并且在大利乌王啊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我们如果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会涉及到很多波斯的王啊，所以我这里呢简单把波斯这些涉及到的大概四个王的一个顺序年代跟大家讲一下，孩子们呢也可以记一下，所以大概就会有个数啊。首先古列呢就是叫居鲁士，那么他是波斯的第一个王，他执政的年代，登基的年代呢是公元前558年到529年啊。那么下面一个王呢就是大利乌王啊，大利乌王呢又叫大流士一世啊，大流士一世，大利乌王就这里讲的大利乌王。那么他的年代呢是在公元前522年到486年。那大利乌王下面呢是个亚哈随鲁王，我们都很熟悉的以斯帖记里面的亚哈随鲁王，那么他叫薛西斯一世，那么他的年代呢在公元前486到465。那么他在下面呢还有一个王呢叫亚达薛西一世啊，他是公元前465到424啊，是这样四个王啊，他们是连续的。好，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他们后面他们就上本来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一世啊，用亚兰的文字来说到，这一代的人呢，他们要建他们神的殿啊，等到他们建了他们神的殿呢，就会独立了，就这个意思，就会闹独立了，就不与王来交税了啊，这是王极大的亏损，所以呢，不应该让他们来建，应该阻止他们，用势力去强迫他们停工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他们犹太人呢，他们建圣殿的手呢就软弱，然后呢就停工，一直停到大利乌王的第二年。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这四个王的顺序，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就要有个注意啊，看到第二封信就是在亚达薛氏年间，由这些耶和华的敌人来上告亚达薛氏王的这封信呢，这个时候亚达薛氏王前面讲的是这四个王当中的最后一个王，是在公元前465年到424年的，所以这时候圣殿其实已经建成了。这时候他们反对的呢不是建圣殿，反对的呢是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城市。 在这里的十二节啊，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助力根基，建造城墙。所以这一段他反叛的是什么呢？反叛的是尼希米啊，来回来来重建城墙。所以我们就知道，以斯拉来的时候呢，是在尼希米之前的啊。尼希米呢是，所以圣殿建在先，耶路撒冷的城墙建在后啊。但是圣殿呢也仍然停工了，一直停到大利乌的第二年啊，大利乌的第二年。好，第五章我们看到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向以色列人说劝勉的话，这呢我们会在后面小先知书里面会看到。那么这时候呢，他们重新来啊，重新来建造神的殿，重新来建造神的殿。那这时候的河西的总督呢，就去问他们，那你们建造这个殿是到底是因着谁的命令，你们允许你们来建的呢？好，所以河西的总督呢，他们就上本奏告大利乌王，这时候是大利乌王，就跟大利乌王说，现在这里呢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在建他们神的殿，他们说他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要重建以前多年之前所建造的殿。那么他们说他们是奉了古列王的旨意啊来建的，那么古列王曾经也把他们的器皿，金银器皿呢，从府库里面还给他们。所以呢这些因为这时候已经隔了几十年了，所以呢就问啊大利乌王要去查证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啊，如果是真的呢，他们才是正当的来正当合法的来建造这个神的殿。那么大利乌王呢就去降旨，就是寻找，那真的寻到一卷上面写着古列王元年曾经降旨论道让他们可以来建神的殿。然后大利乌王就又降旨说，不仅允许他们来建这个殿，而且各级的政府啊，河西的总督要从款项当中拨取贡银来给他们当做经费。所以因着这样各方的支持呢，中断之后的圣殿建造就开始恢复。那么他们就从十三节开始啊，圣殿就开始完成，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王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好，那么这个日子是什么时间呢？这个日子就是公元前516年3月12日，公元前516年3月12日啊。所以我们就能够马上就能够串起来，圣殿是什么时候被毁的呢？圣殿是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然后焚毁圣殿。现在圣殿重建了是什么时候呢？公元前516年3月12日，我们看到正好是多少年呢？70年。所以当耶利米先知宣告说你们要被掳70年，这个70年呢，不是从他们被掳到他们归回，而是指圣殿摧毁到圣殿重建，正好是70年。所以中间呢还因着敌人的搅扰中断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切呢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得以保守啊，感谢主。然后当圣殿建成，他们开始献祭，我们看到他们献公山羊12只，是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这个以色列众人就包含南国的也包含北国的，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是12支派，已经是合而为一了啊。然后呢也守逾越节啊，14日的时候也守逾越节。所以这时候殿呢就建成，向神献殿，并且呢守节。好，所以以斯拉记的1到6章首先讲了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如何来重建圣殿的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过程，中间遇到了一些波折，但最后在公元前516年，他们被掳70年之后仍然圣殿建立起来，感谢主。由以色列人重新回到了耶路撒冷，重新在那里建立了圣殿，圣殿的矗立啊，他们的献祭代表神仍然与他的百姓怎么样同在，上帝要拯救他们的旨意啊没有落空啊，上帝的约定也一定会实现的啊，感谢主。所以这是在整个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重要的一环。看上去啊神的百姓被掳，但这是神的管教，而神的救赎的计划仍然在一步步的展开啊，感谢主。